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心雨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。我们常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体现在文字上都是有着很深刻的内涵。今天咱们来聊聊两个成语，闻过则喜和闻过是非。前一个闻是听闻的闻，后一个闻则是文章的闻。这两个词所表达的是面对自身错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。孟子曾夸奖孔子的学生子路，人告之已有过则喜。后来南宋的思想家陆九渊在《于父全美》书中用这一典故扩充了关于知过必改的含义，归纳为闻过则喜，知过不讳，改过不惮。意思是听到别人说自己有过错，应当表示欢迎和高兴，虚心接受意见，知道自己的过失应当不隐晦，不避讳，不自欺欺人，而改正自己的过错应当不怕别人的议论，不怕丢面子，不怕改过的困难。改过就是改正过失或错误，这是古人很看重的一种道德修养，是自省和修身的重要方面。古人认为即使是圣贤也难免有过失，《左传》上说，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一个人只有勇于改过，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改过是对自己行为的积极修正，所以是值得赞扬的事。《论语子张》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所说的话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，过也人皆见之，耕也人皆养之。人犯错误不可避免，尤其是君子之过，更像日食月食一样被人看得清清楚楚。对于自己的过失，如果他认真地改正了，人们仍会像以前一样敬仰他。敢于承认错误，能够正视错误，坚决改正错误，是一个人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。唐太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一次，太宗出行至洛阳，嫌地方供应的东西不好而动怒，魏征当即劝谏道，隋炀帝为追求享乐，到处巡游，供求无厌，弄得民不聊生，以致灭亡。今圣上得天下，正应当接受教训，躬行节约，怎能因为天下供应不好就发脾气呢？如果上行下效，那将成什么样子？太宗接受了他的批评。有一年陕西河南发大水，不少地区遭了灾，太宗却要建飞龙宫，又是魏征上书反对，说隋炀帝大修行宫台榭，干戈不休，把人逼上绝境，最后招致灭亡，皇上要引以为戒。后说服太宗停建了这项工程，并把备用的木料都送到灾区救济灾民。贞观二年，太宗得知隋朝旧官郑仁齐有个女儿生得天姿国色，博学多才，想纳为妃，册封的诏书已经写好。魏征听说郑女早已许嫁陆氏，于是面见太宗，陛下为天下万民的父母，应爱抚百姓，忧其所忧，乐其所乐。自古有道之君，心里总是想着百姓，住在皇宫里，想着百姓是否有家室的欢乐。郑氏之女已许嫁别人，陛下却想娶之后宫，这哪里是为民父母者应做的事情呢？说得太宗无言以对，马上停止册封，让郑氏之女仍归陆氏，并自责道，听说郑氏之女已受人礼聘，朕下诏册封的时候没有详审，这是朕的过错。 由于唐太宗能听大臣们，特别是魏征这样的正臣的劝谏，纠正了不少过失，因此他才能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，这与他能实践闻过则喜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我们再来说说闻过是非这个词。前面提到的《论语·子张》中还记载了子夏所说的话，小人之过也必闻，这是闻过是非一词的最早出处。唐代的刘知己在《史通·霍经》一书中正是用了闻过是非这个词，意思是用漂亮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。孔子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里说，过而不改是谓过也，意思是有了错误而不改正，这便真是错了。如果知错不改，还故意加以掩饰，甚至闻过则怒，那么不仅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，还会为人所不齿。相传古代的周厉王横征暴敛，虐待百姓，激起了人民的愤懑。厉王对别人的指责置之不理，而且让人去监报，发现有人议论咒骂厉王，就立即抓去杀头。在周厉王的镇压下，人们敢怒不敢言，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目光相互交换眼色。厉王十分得意，说我能治人们的诽谤了。对此赵公曾多次提醒厉王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。不出赵公所料，国人不堪忍受，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暴动，周厉王因此逃走他乡。三国时的官渡之战，原本袁绍强于曹操，在资历、名望、地形和兵力上，袁绍都占有明显的优势。谋士田丰认为，曹公善用兵，变化无方，众虽少，未可轻也。田丰的策略是，不如以久持之，就是打持久战。这个坐以待劳之计很有见地，可惜袁绍不仅不采纳，还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田丰打入牢房。当袁绍强行征战大败而归后，不但不承认错误，反而怕被田丰讥笑，把田丰处死于狱中。这种爱面子耍权威知过不改的态度，正是袁绍由强变弱，最后落得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。对待错误的态度是闻过则喜还是闻过是非，取决于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，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水平的体现。遗憾的是，今天的很多人却往往闻过是非，闻过则会，闻过则侮，甚至闻过则惧，闻过则怒。这样做表面上似乎保住了面子，但却失去了一个纠正错误、提升自己的机会。如果因此而铸成更大的错误，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弥补，这不是很愚蠢的表现吗？所以，真正聪明的人要勇于面对缺点和错误，努力做到闻过则喜。只有在后天不断的自省、不断纠正自身错误的过程中，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境界，成为一个俯仰无愧于天地的人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